那么如果大家上一次的讲义还有的话，那希望也能够放在身边。虽然我今天可能多半不再提上一次的，但是我们起码要提今天发给大家的讲义。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讲，呢能够放好，那么能够希望说不要失落了。那么我相信说这个对大家读马太福音应该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读马太福音。我们不希望是灌输式的，我们希望是启发式的，能给弟兄姊妹对于马太福音有更深的认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回到就回到我们上一次讲的地方。我们上一次呢主要是讲到我们知道说，特别是讲到整个马太福音，如果有中央对称的话，最中央的一章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。圣灵呢借着前后的对称，慢慢叫我们往中间，往中央集中。到了中央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原来呢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突出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圣灵要我们注意的，圣灵似乎给我们一把钥匙，就是如果你要明白马太福音的话，如果你要明白什么是天国的话，那这里有一把钥匙。所以呢我们就从那里特别解释了马太福音十三章。那么有了马太福音十三章认识以后，我们现在很自然当然就回到第一章，因为前面第一章前面部分我们已经讲过，所以很自然的就来到了马太五六七，就山上的教训。那么然后呢我们很自然的就到第十章，第十六到十八章，然后最后二十三到二十五。我们希望今天呢能把这几个讲章能把它讲完，因为这里很明显是讲到天国的道理。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五分之三，60%的话都是主直接说的话，那么很自然就集中在这五个大的讲章里面。所以马太福音呢拿着一把剪刀，照着圣灵的引导，他当初是怎样为着自己的专业，那么需要整理一些税收啊等等等等，所以你知道马太是最有组织能力的人，他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得好好，他对政府有交代，对自己的同胞也有交代。那现在呢他做了天国的代理人或者代言人，那么他自己不说话，他一说话都是给我们看见主所直接说的话。所以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，讲到主耶稣的教训，最清楚的是马太福音。那我要问大家，马太福音主的教训是什么？主教训的中心点在是什么？当然主教训这个那个，有这一点那一点，但是呢你看我们的主当初教训的时候，他是把他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，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，把他要说的话把他说完了。所以呢我们当然就从马太福音第一个讲章马太五六七讲起，然后呢我们一个个的我们把五个讲章讲完，那么我们今天就算是告一段落。我们可以说把马太福音最中心的都点到了，那么其他叙述的部分我们已经在好几次，无论是讲的对称，无论是讲到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我们其实都已经交代过了，我们就不再仔细去说他。不过等一等我们还会稍微的提他一下。不过最要紧的，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一次听完了马太福音，我们最少要知道到底什么叫做天国，到底天国的真理，天国的道理是什么，主怎么是在五章六章七章讲到天国的实际，为什么讲到最后的二三二四二五讲了天国的实现，五六七讲到隐藏的天国，然后呢二三二四二五讲到实现的天国。今天看不见的，因为天国的实际在教会里面，但有一天全世界都看见了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裂天而降，所以那个讲到天国的实现。所以一步一步的你看，根据这个对称是非常清楚的，非常清楚的。然后呢既然我们明白什么是天国，它是怎么，今天的实际是什么，将来是怎么实现的，那么然后呢当然我们就要看主今天怎么预备这些百姓。虽然天国的君王已经来到，但是天国的百姓在哪里，他需要呼召门徒。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讲的天国与做门徒。现在我们的主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标准，那个标准是根据天国的标准，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同样的， 那么我们知道说最后呢他就得罪一个教会，那么这个就是十六、十七、十八章所给我们看见。那么中间的十三章当然就讲过了，就是天国的奥秘，大概天国的面面观，大概的轮廓已经在那一章里面，所以我想我们不再重复。我们现在呢就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。那么讲到第五章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天国人的品格，或者讲了天国子民的品格，那就前面的八福。因为这个八个福呢，其实就是给我们看见天国子民的品格。那么这个品格就是邻里贫穷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连续人的有福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然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福是八福，神主恭喜他们，恭贺他们，说你们有福了。当我们的主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他第一眼看的不是他们现在的光景，乃是你进到天国，人不进到这个国度则已，一进到这个国度，没有一个不产生变化的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说，不光他们有基督的生命，也有基督的性情，这个性情当然代表天国的性情，但是呢，最后能够培养成天国的性格，那就成为一个一个国度之子的品格。那么所以呢，但是我们又说过，其实呢，你如果仔细看这些八种的品格，最后你看见的是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，乃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因为你把所有的性格加在一起，就变成人格，人格就变成了一个人的形象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意思，就是要磨成神儿子，就是要有基督的性格，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彰显他的人格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今天的天国，乃至教会里面讲到天国的实际，你看见，你只要看见这些人，你就知道天掌权，天能够在身上约束他们，天也能在你身上管理他们。天堂对他们不只是一个享受，天堂对他们也是一种约束。所以你看他们一举手一投足，你知道他们是皇家的人。不过这一班皇家的人不是地上的，不是从荷兰来的，也不是从日本来的，不是。这一班人就在地上，神把他们圣灵把他们就把他们种在哪，就种在田里面。所以这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天国的品格。然后他们的使命是什么，他们的见证是什么呢，就是他们是世上的盐，也是世上的光。然后呢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的主特别讲了律法，他说莫想来，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下面我们讲到什么叫国度的性质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主特别提到律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律法讲了神的标准，神的标准当然是高标准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当神降律法的时候，神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说，我的子民他的道德是高的，他的表现是高的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我的见证人，你怎么知道我把他让他们从旷野经过能够见证神的荣耀。为什么现在神把律法降下来，让他们每一个人都遵守，如果每一个人都遵守的话，你看见他们出去一举手一投足，他们所彰显的乃是神道德最高的标准。所以每次我们要讲到律法，我们就讲到品质。这个世界上不必讲品质，你看那些外邦人，你看那些这个在以色列周围的人，尤其是后来他们要进到了迦南，那个宗教可以说是个色的宗教，所以后来神就借着约书亚就做了审判的工作。人类曾经到了绝种的边缘，就是因为人放纵的结果。那么因着人的放纵，类似艾滋病的病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流行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如果神在不猛药，如果神再不开刀的话，人类就到了绝种的边缘。 所以你想想看，当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觉得有一段书，有一段的记载，你就惨不忍睹，你觉得怎么可能这个会放在圣经里面呢？但是为什么圣灵要提呢？因为这就是将来你们进迦南以后，你们看见周周围围的情形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你说不会啊，我们很单纯啊，不会很单纯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看你把一个小孩子放在个什么样环境，他看什么样的电视，他接触什么样的场合，在一个大染缸里面，你叫他能不染，你叫他出淤泥而不染，有可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主给我们看，就是等到这以色列人主呼召他们进到迦南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完全凭着他们的见证，你看见吗？周围的人说你是尊贵的王子，但等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，那是迦南最堕落的时候。所以神明明说，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你不要告诉我你们有义，是因为他们的恶。所以现在他们进到迦南地，他们一面是要把迦南人赶走，另一面他们就算是他们不走，但那个见证是什么？是一个属神的见证。所以当然每次讲了律法的背后什么，律法现在我们觉得律法给我们重担等等等等，不要忘记律法代表什么？律法代表神的标准，神属天的标准。所以神创造人以后，人本来就应该这样的，人本来就应该这样。所以律法乃是宣告神的标准，律法乃是告诉我们说，天有多么高，它的标准就有多么高。当你放风筝的时候，你看见风筝飞得很高很高，请记得吗？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的，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也好，我们每一个人表现也好，都应该像天那么高才对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讲到天国，一定要讲到品质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主不止拯救我们，我们不止生在教会，教会是个家，讲的家是不讲品质的，讲的家是讲生命的。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浪子，千错万错，父母生了他，他只要肯回家，家里就有他一口饭吃的，没有错。只要讲家，你看见吗？你是拥抱所有在同一个生命里面的人，大家都是手足，不管是你是怎样的，这是家。但是为什么讲天国？主拯救我们，不止把我们拯救在一个家里面，那就是教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对世界来讲，在家可以惯你，在家你可以怎么做都可以，但你出去了，你衣服要穿整齐一点，你出去了说话要斯文一点，因为你出去是代表成家出去的。如果今天你做了一件羞辱的事，是叫整个家门受羞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来讲是教会，一面来讲你蒙了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一切都是恩典。但是你如果想到律法，那一定是想到高标准。律法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要告诉我们，凡是属乎他的子民，凡如果神真的住在他们中间的话，他们要让世界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。因着许多时候我们是堕落的，因着许多时候我们卑下的，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的神代表错了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讲到见证一定跟天国有关系，那讲的天国一定跟律法有关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我们的主说，你们不要弄错了，我来，我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意思就是说，所有神所设立的标准没有一样可以废去，但是呢，主来了要成全。那么到底怎么成全律法呢？这就是天国的性质。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搞不清楚到底天国跟旧约以色列国有什么不同呢？以色列人他们有律法给他们，但是他们失败了，看见吗？他律法还是没有改变。如果今天你遵守律法，你要蒙祝福，你今天违背律法，你就受咒诅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以色列人落在咒诅底下，你就知道说神仍旧没有降低他的标准，但是以色列人够不上，所以他们只好漂流在旷野，最后倒闭在旷野。这不就是旧约里面有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今天的的确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 那么是不是因着在地好像在天，一切都是恩典，我们就可以放松呢？不可以放松的，因为神并没有废掉律法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一点都不错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支配，但是我们是